大家好，欢迎收听靠谱科普。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叫做"科学就是念咒语"嘛。其实这个主题是我们想做很久，来源于我们之前一个闲聊当中的争论，就是我们在科普或者被科普的时候，或者在和其他领域的科学专家交流的时候，经常会因为某一个复杂、高深、不好解释的专业术语而头疼。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呢？那么，从事科学工作的时候，这些术语对我们的思考和交流有没有很大的帮助吗？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来这个回顾一下自己日常的生活，有没有被什么这个其他领域听不懂的这种黑话的困扰的经历？
啊，那我先来吧。比如说，有一个概念大家一定都听过，叫做纳米涂层。但是纳米涂层到底什么？这个纳米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指它的这个纳米涂层的厚度，还是说这个纳米涂层上面的特征，这个大小是纳米级别的？以及纳米涂层真的有用吗？就是感觉这个纳米听上去就是一个，让这个涂层听上去很高级的一个黑话，但是其实，它一般大家也不会特别去深究它的含义。
感觉像是营销黑话。记
啊，
得，
我记得在那个《三体》的电视剧里还出现了这个场景，就是，说谁办了一个纳米红参厂，然后我要去这个实地考察一下，哪有什么纳米红参这种东西。
红参是什么？哦，你说那
就
个，
是人参保健品那个参，
那个注册商标了是吗？
是我记得有一次什么，我妈在那个想买个电饭锅什么的，然后在商场里就问那个销售员，就给她推销嘛，说啊，我们这个高级，很高级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是纳米的，然后我妈就很生气，纳米是多少米？然后那个推销员就愣住了，然后接着重复，我们这是纳米的，很高级，然后我妈就走了。
对，其实我查了一下，一般说纳米涂层就是它可能主要是指上面的特征或者厚度，我其实还是不太清楚，但一般是比如说100纳米左右，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啊，就是说，比如说纳米涂层防细菌，为什么呢？因为细菌的这个大小肯定是比100纳米要更大的，所以它就更难，比如说嵌在这个，这些结构里边，
这我就不知道了。
啊，对，那这个就需要我们生物 学
但我
的
印象
同
里
学。
好像很多什么真的纳米粉末之类的都还挺危险的，要么就是会爆炸，要么就是就毒性比较强之类的，因为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很容易被身体这个渗透吸收啊什么，容易跟氧气充分接触，然后爆炸呀什么的。
对，是有这个说法。我记得在做一个安全培训的时候，特地提到了，就是他把这个物质的毒性分成几类，然后其中最后单独有一类叫做纳米材料，就是说纳米材料很多的毒性都是未知的，所以但凡出现了新的纳米材料，就要格外引起重视。
就是它只要尺寸是纳米材料的，所以不管它本身之前的性质是什么，你都需要加倍注意，是吗？
对的，就哪怕是常见的材料，比如就是铁粉，当它的这个颗粒尺度小到了纳米数量级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新的性质，以及可能会对人体有新的毒性。
哎，既然那个米肖刚才说，几百纳米的这个尺度也算是纳米的话，那是不是很多的那种，形成结构色的涂层，像比如说那些昆虫身上的这种亮蓝色呀，还有一些人造涂层，也是算纳米涂层，还是说它们算更大的？
可以算吧，好像其实一个挺常见的纳米涂层就是我们这个光学的这个薄膜，比如说在这个眼镜上边，就是防止太阳光炫目的这种
那个偏振
太
眼
阳
镜
镜。
吗？还是什么？
对，偏振眼镜上边它的原理好像就是一些纳米的镀膜或者涂层。
哎呀，怎么没有人来这个宣传自己眼镜是纳米眼镜？
那岂不是这个膜，如果你让小孩什么啃一啃，他会有危险？
可能也不是所有的涂层都有危险。哎，
也
但
不
是不
是。
管怎么说，我们纳米这个词是一个就是普通人听来可能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它是不是某种能吃的米啊，叫纳米啊，还是个啥？但大家现在
纳米
基
和
本
纳
上，
豆的关系是什么？是吧？
哎，对。
哦，对，我觉得好多都是营销黑话呀。就我经常听到的什么抗糖化、抗氧化，我觉得就当时就觉得很困惑。就抗氧化的所谓的哦，这个是什么抗氧化精华？但是你看一下，然后这个抗氧化的东西装在一个很不起眼的，甚至都不是棕色的塑料小瓶里面。我觉得这个它自身能不能抗氧化，我都觉得很难讲。然后后面就是还有之前非常常见、很火的
哎，那
那个
有哪
抗
些东西
糖
是真的抗氧化的吗？
化。我觉得就算是抗氧化特别能力强的维 C，它都需要装在棕色的玻璃瓶里面，这个是当时就是化学保存条件，必须要讲的嘛。然后。对啊，它才能保持时间长一些。但是你要经常开盖儿什么的话，还是要我们有时候做实验需要去定量的，或者定时定量去检测这个 VC 它的现在抗氧化能力是不是比之前下降多少。就是因为开瓶如果太频繁的话，氧气进去，它那个抗氧化能力会下降的。所以塑料瓶子里面你氧气是其实可以渗进去的，就如果不是特殊种类的塑料的话。所以，我对于任何塑料瓶子，尤其是透明塑料瓶装的抗氧化精华，都一点都不感兴趣。
很有道理。
那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在机场那儿，就是被免税店的小姐姐说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抗糖化的什么什么产品，然后就是很困惑，然后我就问她，你这个是抗的是什么糖？蔗糖、果糖？碳六还是多糖？碳12，然后我就被很严重的鄙视了，然后人家就不理我，然后就，但我还是其实挺好奇的，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找到他那个任何包装上写明抗什么糖，所以我也觉得很神奇。
说到这个糖，我是真的有一个被黑化劝退的经历，就是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在学这个化学竞赛，然后当时我还高一，但是我去跟着高二的他们听课，然后他们在讲有机化学，当时我完全没学过有机化学，然后讲着讲着就开始讲这个所谓的叫地形糖扩增表，就是一大张表格里边出了好几十种不同的结构，每一种结构都专门有一个名字，叫什么甘露糖、什么塔罗糖之类的，就是全是这种俗称，然后好像要把它们全都记下来的样子，然后就把我和另一个高一的同学吓得，就趁老师不注意，直接就从那个教室门口溜走了。然后引起了哄堂大笑，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黑话，直接把人劝退了的经历。
直接糖化了，
啊，这，
确实，如果让我想一想，有没有被黑化劝退的例子？可能没有被劝退吧，但小时候感觉被黑化唬住过。因为我父亲他是做那个火电厂的设计相关的，所以他们能就是学到的比较有理论的东西，就是一些和热力学相关的。我记得小时候他经常我就试图向他问一些什么发电厂的锅炉是这个热气是怎么一个循环呀？什么那个什么？内燃机做功啊什么的，然后我爸经常会说出的四个字叫做这个气体热气体做完功以后，它虽然很热，但是它有伤无寒。然后我当时就有伤无寒，我以为这是一个成语，后来发现就找不到这个成语，直到后来真的学了什么就是热力学的伤啊寒呀、啊，这意思，好吧。
伤和寒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没有真的很懂伤和寒这样子。
对，能不能跟我们大概简
对。
单说一说呢？
但我就是熵是一个可以在很多情境中有很多定义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个经典的热力学，就是那种气体做功的这种热力学，这个语境中的话，熵它其实就指的是一个系统它这个所具有的能被用来向对外做功的能量，你可以认为是它是这个熵的定义。 如果它应该说负能量，就是熵如果太多的话，就证明你虽然有很多能量，但这个能量它是无序的，不能用来做功的。而反之的话，在一个低熵的系统中，比如说一个高一个压缩被压缩的气体，高度被高度压缩的气体，它是可以用来做有用的机械功的，所以它就是一个低熵状态。而氘的话，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恒压条件下，你这个物体的这个它的含电就等于它这个内能的变化，所以它指的是就是在特殊的，比如说一个恒压做功的过程中，那么你这个气体它如果做完了功，那么它其实就相当于消耗了它的这个氘，它的氘就降低，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正好来说个黑话，就是氘可以理解成这个内能做了一个热让德变换，它就叫做
哎，
氘。
小青展示了一个黑化套黑化。
其实刚才桃苏在讲这个含义的时候，就用了一系列的这个热力学当中的这个术语，就听起来就好像是开始念咒语一样。就是当你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所用的这个语言的体系和我们日常说话的这个体系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之所以会讲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在给人科普或者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当我开始摆开这个架子的时候，感觉就跟念咒语一样，就先吟唱一大段的这个话，然后最后就能得到一个有用的东西。
可能自己觉得在铺垫，然后别人觉得你已经在法术前摇，黑魔法前摇。
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像物理这种学科，它尤其比较黑话比较多呀，还是其他学科也有？
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就黑化，反正生物学我最近还挺着迷的概念叫涌现，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楚，非常明确的一个涌现到底是该怎么定义，就感觉，而且就像熵和含就类似的，就是感觉当这个概念并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它会被各种人用来比作各种就是他们行业内的比喻，
哦，涌现这个词有没有什么具体一点的例子吗？就是因为这个词好像大家听起来都像是黑话的感觉，就是它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业内业外的人，像魔法一样的一个词。
对，反正从生物学角度来讲，好像就是一种本来就是当单个细胞它并不具有的功能，但是当这个生物的，就是当变成多个细胞，或者是细胞数量增加，或者是数量增加之后，它突然就有了之前不具备的细胞的功能的分化，或者是产生新的功能的产生，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这种质变的过程。这是我的理解。
确实，我小时候买过一本书，名字就叫《涌现》。然后我看完了以后，感觉听到了很多很酷的故事，然后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涌现。
对，我觉得涌现它只能描述一个，好像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子一个现象，但是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有什么边界条件，好像现在人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方面的现在的这种什么，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大语言模型会这么的厉害？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使得机器人变聪明或者电脑变聪明了？还有就是说是什么人到底是怎么样从单细胞生物变化成这么强大多功能，还有大脑还有意识的这样子一个多细胞生物？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感觉还是他没有办法说清楚。
对，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还是一个甚至有点偏就是哲学的概念，就是甚至有的哲学家会来讨论，而对于哲学家来说，他们甚至会区分所谓的弱涌现和强涌现。所谓的弱涌现，就是说虽然你在宏就是大的系统里，复杂系统里会有一些简单系统里所没有的这个现象或者概念，但是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宏观的体系的任何性质还是可以从微观体系推导出来的。而所谓的强涌现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概念，他认为有一些宏观上的现象，比如说生人的意识啊，他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微观的，就是即使你已经把微观的这个系统了解的这万无一失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推导出来宏观上就是人会产生意识这么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一般在科学中所谈论的涌现都是指的是弱涌现，比如说单个的粒子是没有温度的，但是如果你有一大群粒子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涌现出来一个新的物理量，一个新的有用的物理量，就是温度。这个温度甚至是可以被我们这个人很直观的感知到的。
哎，说到这个，物理，我就想到就是，在学凝聚态物理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感慨说，凝聚态物理里边到处都是这种黑话，让人学起来非常的困难。就是，我比如我能想到的，像这个强关联，就是一大堆的现象都可以叫做强关联，它具体是什么含义，你得仔细再去甄别。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个概念叫做基子，就是 exciton。就是凡是半导体里边出现的现象，有很多都可以用机子去解释。我还听说有一个大佬，就是他在这个开会的时候，然后别人讲一个什么现象，然后他就问你觉得这个应该怎么解释啊？然后如果别人讲着讲着说这个可以用机子来解释，那大佬就会露出非常欣赏的笑容。如果别人这个没有提到机子，这个大佬就好像很不满意的样子。
这么想的话，感觉在现在的那个就是做量子计算的这些会议上，比如说实验中有一些很多不能解释的现象，经常会有一种垃圾桶概念，比如说什么就是two level system，就是那个二能级系统，还有或者是机子，他们就把这些所有不能解释的实验现象就可以通通的扔到这两个垃圾桶里，说啊，这可能是有一些未知的机子，然后或者有一些未知的这个这种什么二态系统之类的。
哎，那我们不知不觉的又抛出了更多的这个概念，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前的这些例子是觉得很有共鸣，还是感觉这个更困惑了？那么不如我们，来讨
不
论这
是
个，
困就行。
如果我们反过来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过这个从自己口中说出的这种所谓的黑话或者咒语，然后让别人非常困扰的这样的经历呢？
桃 子为什么在笑？我跟你讲，我感觉起码我就是桃子黑化的受害者。
不要啊，不要啊！我只是笑是因为预感到要被黑了。哎，
那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一段解释的，你的一个名词里面又带出来新的名词，然后我会不知不觉的问那个是什么？我觉得，好像你就会用新的不知道的名词去解释之前的不知道的名词。
对，我感觉刚才你说涌现的时候讲的还可以，然后那个熵和含就觉得，怎么又多出来了很多新的概念呢？
啊，有吗？你是指能量和做工吗？我以
没
为
关系，我们
，OK。
接着说，就是这个，哎呀，有的时候还是挺让人困扰的感觉，但是可能自己也会用一用，像我一般用的一些黑话就是，比如说在工作中有一些缩写用的太，就总是在用这些缩写，然后跟其他不是工作环境中的朋友聊天，然后也就直接就带上这些缩写，然后他们也觉得，
确实，我就是
哎
受
呦，
害者，我就是你笑的受害者。
但是，行吧，
感觉我们这个问题本来是要自我反思，结果反倒成了这个诉苦会。
哎。
那大家觉得这种黑话是更多一点好，还是更少一点好呢？
那肯定是我懂得多一点好，好，我听不懂的就少一点好，对不对？
反正对我来说肯定是少一点好，尤其是我觉得我们是在做科普的播客，那我们的读者好不容易有一些对科学的兴趣，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是总是在各种黑化的话，那他们的热情就会被浇灭。
那你看，如果大家都掌握了这个黑话，这其实也就拥有了一个神奇的团建功能。有没有感觉这个很多网络术语的流行，就是因为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流行语可以被用来赛博团建？你看现在的00后、10后的很多网络用语，我已经需要考据一番才能知道在说什么了。
对，好像确实是有这种现象，就是在 聊天的时候，你要是有的时候用一些这所谓的黑话，反而会引发这种归属感或者共鸣或者好感。
就像
但
是
可
那
能，
个什么鸡子，对吧？一提就知道是自己人，
或者不是自己人。
对，我也是，刚才米肖说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刚入职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很多这个所谓专有名词的这个缩写，然后也没有人给我解释是什么意思，然后感觉非常的困惑每天，然后我自己一开始是会避免，尽量避免用过多的这种缩写吧，但是有时候觉得可能大家也不是很在乎，就我就用了怎么着，你还懂不懂的那种感觉。
嗯，对，我觉得反正就我听不懂的黑话肯定是要少一些吧，因为确实我听不懂的话，整个对话感觉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自己在旁边也没有办法理解，但也很难避免当我理解了这些黑话，我就会不自觉的去用这些黑话跟其他人说话，然后也不会说考虑到不懂这些黑话的人的心情，哎，就是那种自己淋过雨，但是也没有想起来给别人打伞。
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所有人都学过一定的黑话呀？我在想，
对啊，
我
我们可
有没
以
有
来
这个
回
最早
忆一
的黑
下。
话的记忆？
对，我们回忆一下自己，尤其是这个和科学有关的这种咒语或者叫黑话也好，或者就叫咒语也好，这样的专有名词，大家记忆当中，比如说最早学到的这种科学咒语是什么呢？
啊，我先来。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虽然如果现在真的要让我算一些三角函数，那我一定是直接就是把它输到电脑里，算出来多少是多少，就已经不再这种手动算了。
哦，我记得还看到那种穿越小说，把这个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当一个暗号来对它，就是你感觉对方也是跟你一样穿越的人，但是又不确定，然后就说了个
对
前半句，看能不能对上。
对，
听说过这个穿越小说中的，
那可能只能知道它是哪个时间段以后的，万一以后这个咒语流芳百世了，你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那估计就一节一节的试探吧，然后即便无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先试一试啥三角函，不是三角函数，那个叫什么？A 方加 B 方 等于 C 方。
哦，对呀，这个好像小学是不
嗯，
是就学了一点儿，就是这种什么平方差公式，什么这个，我印象比较深，什么柯西不等式，还带了一个数学家的名字，显得很高级的样子。
是啊。感觉柯西是我们柯南的弟弟。嗯，我想想，我要学到的最早的话，其实已经不记得最早了，但我觉得最像咒语的是那个曾经折磨过我的各种化学课，有一些就是什么描述实验现象的，他都能给它编成一个什么，就是著名的什么钠放到水里的什么现象，什么氟溶铀响红。就每个字儿好像代表一个什么现象，什么浮在水面上融化成什么，我已经忘了融化成什么了，融化成小球，
哇，
然
那
后
小
在
球
水面游动，
亮
然后
的。
发出什么响声，我已经忘了。然后红应该是指的底下的那个酸碱指示液变红吧。
对，好像是这样。我也想到，就是我记得电化学里边有一些这种帮助记忆的这个口诀，就是这个氧化反应、还原反应，然后得电子、失电子，然后阴极、阳极，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我现在就每天在用那些，但是我当年背的可烂了，所以导致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去学，就 正儿八经，当我需要用的时候，我得重新去翻那些书，重新背口诀，要不然我真的当下反应不过来。然后同事跟我讲的是，哦，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放电，是阴极还是阳极？然后我就开始反应。
哎，你们是用英文交流还是就是中文？
用英文呀。
是不是那个英文词太难记了，所以你反应不过来？
啊，是的。
像咒语一般是帮助人这个思维的嘛，你就是脑子和嘴能速度能跟上的时候，效率是最高的。
这很难说，因为我记得以前我是能记得这个还原得电子、氧化失电子，但是有一次考试，我好像还是错了，然后我才知道，就是它这个并不是说是，氧，就是到底是氧化别人还是被氧化呢？应该是被氧化，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口诀它就是省一些比较关键的词，也是就是。记住也没什么用。
而且我挺怕这种特别对称的口诀，什么如果不是很熟的话，比如说被氧化失电子、被氧化会还原得电子，这个很容易就是被串了，这两个直接就反了。
对，
甚至可能背的时候需要投入一些感情，比如说觉得氧化，如果我觉得氧化是一件坏事的话，然后我就努力让自己觉得失电子是件坏事，这
对，
种记忆
你
吧。
得把电子当成是一个好东西，就是要投入一些这个。对，感情，给他们一些感情，然后还有
哦，
另外，
对，我记得当时也是这么学的。我老师还教我们说，这个给电子的这个还原剂，它非常的慷慨大方，它是好的，所以它是阳，就是阳极。然后这个得电子的，因为它抢东西了，所以它不好，所以它就是阴极。
对，然后还能想到一个，这个不能算科学咒语吧，但是这也是。就还可能大家都用过的，这个地理咒语，或者就是更多的像是这种口号或者顺口溜，亚非北南美南极欧大洋，这是就是各个大洲的面积的顺序。
啊，完全不记得。然后还有很
等一
多英
下，不
文
是
语
五大
境里
洲
吗？
吗？怎么这么多洲啊？
你看啊，亚非、北南美、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然后是南极洲、欧洲、大洋洲，
啊，七大洲啊，七大洲五大洋啊，
对
哦，
吧？
这都
还
分
有
开
大洋洲，就是不是都忘了？
OK。
大洋洲就是澳大利亚吧？差不多，还有一些岛。
Nora 刚才说啥？
哦，我是想说，有一些英文语境里，就是尝试帮助你记忆的方式是，他把一些就是一些点尝试组成一个词。比如说，我最近学了野外救援，然后就是医学里很这个事情很常见，就是它有什么 sample check，有 OPQRST check，有 HAMP check，就是它会尝试在每一个情况里告诉你。要按什么顺序，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每一个字母，就是这个词里的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步骤。但是因为他在很努力的把它凑成一个，就是常见的词啊，或者是能读出来的词，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他凑的方式非常的牵强，并不是很容易帮忙记忆。
哦，对，这我也深有体会。我记得在做这个消防培训的时候，就一直是这么讲的，就是遇到了火，就是起火应该怎么处理，然后是一个什么什么单词，然后如果你要选择用灭火器灭火的话，那么就是另一个单词，然后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步骤什么的，然后还有对人做什么这个抢救的时候。但是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所以学起来特别的难受，就是脑子还得多转好几个弯儿。我心想，还不如不记这些东西。
是的，
感觉中文的口诀才叫口诀，像听外国人背乘法表都觉得哇，你在念诗吗？
啊，对呀，说起来乘法口诀可能还是最早的这种咒语了，而且大家每天都会用的。
元素周期表也是。
那我们刚才其实讲的是一些咒语啊，要不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印象更深刻的一些学术名词、方法或者是思维方式，就是稍微严肃一点点。
咒语。
就是不再是咒语了，是认真的，就是正经的一些科学概念，但是又挺像咒语的，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个我知道，小新有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先抛砖引玉。
来来来。
来来来，就是我们学科里面就有一句大家经常会引用到的，也不能算咒语吧，是一句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叫 "Life is nothing but an electron looking for a place to rest"，因为就是相当于说，就是说，其实所有的生命过程、所有的生命的活动、你的代谢、你的还原、氧化、你的生死，都只不过是电子的有序移动。就是它只要从一个电子受体到另外一个电子受体，最终到可能对于人来说，最终到氧气。就不管你是任何活动，都是有其实本质都是一个电子移动，最后。或者由氧气得到这个电子的一个过程，就我觉得，就这个咒语真的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一开始就只是觉得，哦，这个还挺哲学的，但是后面就会让人觉得好像，生命的意义还挺浅薄的。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没啥意义，就是电子在流动。
听
让
起
我
来
想
像
起
座右铭一样。
对，但这个又不是一个他自己写的座右铭，他只是在一个报告里面写这么一句话，然后大家都觉得哇，非常有道理。对，他是一个，当时是诺奖，他是诺奖那个 physiologist，然后是叫 Albert Saint Yorji，
好像就是科学家的这种名人名言，就对于学科学的这个人们来说，还是挺著名的，有很多这种著名的例子。
感觉我听过一个无名之辈说的比较网络巨魔的，但有点像这个句式，就是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一件破事接着另一件，好像也没有错，好像也很精辟的。但是仔细一想，就不知道这句话是杨涛，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就是指导意义？比如说有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可以，哎，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思路之类的？
哦，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生物物理学家，他当时是因为发现了那个维生素 C 以及它的功能，然后他是拿到诺贝尔奖，然后他有另外一个贡献是在那个研究三羧酸循环过程中，他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虽然他最终他做的就是三羧酸循环并不是他的那个最终。研究出来并且得到完整的循环的这样子一个过程，但是他在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三羧酸循环整个循环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电子不断的被从一个受体转移到另外一个受体，然后加氢，然后失去电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假如说，就起码是在学习当中，假如说我。不去死记硬背那些化学循环的每一个过程，它的产物，那我就知道，如果电子移动了，那它下一个产物，它必然是要去失去一个氢或者怎样。这个 make sense，我也不知道很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这句话让我对于生命的这种，说是哇，生命这么多么复杂，什么什么，它是一种完全的结构，就是说生命并不是很复杂，所有东西它都只不过是电子在不断的去循环，不要把生命想得过于伟大，可能生活真的是没有意义，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往前走就可以。
这个观点让我 联想到我每回打扫厕所或者比较脏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说服自己说，那无非是一些原子，它们并不脏，只是一些原子。
很有哲理。
对，这不就是相当于在医院里面，可能医院觉得只要不是病菌，只要不是什么病毒的东西，全都不算脏东西。
啊，我又想到了我在学物理课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一直在向我们推销他的一个观点吧，类似于座右铭的，叫做这个微分散热截面是唯一的可观测物理量。然后这话就是对于听过他课的学生来说非常的有名，然后以至于大家把它当一个这种社交暗号。就有时候我在网上看这种聊物理的问题，然后聊着聊着，有人就抛出来这句话，大家就会心一笑，哦，你也是听过这个老师的课，就这种感觉。
感觉像个武林门派的什么功法口诀。
差不多这种感觉。
好神奇啊！就是，微分
就属于那
散
种
射
敌对
截
的门
面，
派，拿到了这个口诀都不知道怎么断句的这种，是吧？
微分散射截面是唯一可观测物理量，是唯一的可观测物理量。
哎，我感觉说太多就该暴露我的这个位置了，不过没关系。
那所以。有哪些物理量是可以观测的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时间，难道不可以，不是一个可观测的物理量吗？
难
怎
道
么？
时间也是截面积吗？
对啊，这个
时
什么
间
意
其
思？
实严格说还不太叫做物理量，它虽然是物理里边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参数吧，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力学问题里边，时间它是一个自变量，就是力学所研究就是所有的这些物理量，是怎么沿着时间发生演化的。那么时间本身它并不是这种物理量，就是你可以去测量这个粒子的时间是什么？你每一个时间你都可以去测量这个粒子的物理量，比如它的能量，或者它的位置，或者它的这个动量，这些是比较典型的物理量。
对呀，那为什么不能去测能量？怎么你这个老师非要说是微分散射截面呢？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说，从这个实验的角度，或者从这个理论，描述实验的角度，它都是依靠这个所谓的微分散射截面这样的量，作为直接观测的这个物理量，而其他的量都是由它导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这个，会发生衰变的粒子的这个寿命，它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本征的属性，但是其实对于粒子衰变的这个观测，还仍然是基于这个散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你是在通过散射的事件去观测这个衰变粒子的寿命，它并不是直接把寿命当成一个可观测的量。
看来你这个确实还是有一点咒语，但又听上去很有道理的样子。
对，而它可以推广，比如说除了这个粒子物理里边会涉及到这个散射的过程的话，其他比如说这个凝聚态物理里边，我们用这个电子显微镜去看这个材料的结构，实际仍然是电子在和这个物质中的原子发生了散射过程，然后你的这个探测器仍然是测量的这个散射截面，或者我们在测光谱的时候观测的也是这个光和物质发生散射所构成的这样的微分散射截面，就是一个，也是一种很有哲理的这种，很有哲学意味的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你说它对于研究物理有多大的帮助？它可能就是在某些时候提醒你，就不要，陷入这个过深，就是，你适当的时候反思一下，你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实验上被观测的东西。
感觉如果我要抬个杠，逻辑滑坡一下的话，就变成了只要是不是盲人的物理学家，他们最后从任何仪器上读到的数据都是这个光子在这个仪器上的散射。